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一到三十一节，以下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无误无谬的，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吹过气的。但是我们现在念的是中文的翻译，神吹过气的话是原来的希伯来文。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的话，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沙饮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圣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眼色，心里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讲解告诉王。伯沙沙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接下来我念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你所写的文字是迷迷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日子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昆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他的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为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我继续念启示录十八章第九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到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要如何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英文有一个成语叫做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字已经写在墙上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事实上有一个电影，那个007的电影，它的那个主题曲就是 Writings on the wall。那 Writings on the wall 字写在墙上是什么意思呢？剑桥英文字典说，这个是意味着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某件事将失败或者不再存在。中文翻译为出现不祥之兆，厄运临头的预兆。The writings is on the wall。这句厄运当头，这句话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就出现在但以理第五章。所以，西方的文化受到圣经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但以理第五章 ，Writings on the wall。凸显本章的主题，审判的施行，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定为审判的施行。下面讲到这个经文的大意很简单，他是讲那个在古代的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但是这段经文有几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 Deja vu。Deja vu 这个英文就是记忆幻觉，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好像到一个地方，你觉得说我曾经就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你又记不起来，那个经历简直是太真了，它又重新发生一次，短短的时间里面 ，Deja vu， 但以理第五章就是这样子，你看到它这个。第五章整个的人物主题场景和前面很相似，这个君王做梦，然后但以理解释梦，神借着这个特殊的启示，他介入到人类的帝国的君王的脑海的里面，他改变人类的历史。那巴比伦王有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伯沙沙，他们有不同的回应，这是这个经文的主题都非常相像。但是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切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你看前面讲到是尼布甲尼撒，突然第五章伯沙沙出来，伯沙沙是谁？没有解释，突然的出现，墙上的字突然的出现，太后突然的出现，伯沙沙当夜突然就被杀了。世界上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帝国在一夜之间突然的就倒了，突然的突然的突然的，神的审判就这样临到，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特点。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特点，就想到主耶稣讲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也是突然来到的，像挪亚的洪水来到一样，人们又喝又吃又嫁又娶，生活照常，突然洪水来到。今天有台风，当然我们想大概应该不是挪亚的洪水，但是这种突然临到的审判是圣经中一贯的真理，但是这一段的经文中他没有讲，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中你可以感觉到这种作者要传达的这个突然来到的审判的这个意思。但这一段经文他在这第五章在讲什么呢？这第五章最重要的 main point， 他的中心思想叫神对地上政权施行审判，倾倒地上政权、文化、经济、宗教的权势。神对地上的政权施行审判，倾倒地上政权所依靠的文化、经济、宗教的权势。神对地上政权审判，在这一段经文中是很明显明白的，巴比伦帝国倾倒。为什么我们要说他这个倾倒是倾倒地上政权、文化、经济、宗教的权势呢？是因为巴比伦这个字，这个名词， 在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中出现，重大的主题在启示录中17到19章。启示录中间讲到审判巴比伦的7个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巴比伦的倾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启示录的眼光去看。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snapshot， 你看电影有没有，他会演一段很简短的，然后到后面他再把这个情节放大出来，所以那个 snapshot 那个是一个小的模型。我圣经有一个特殊的用语叫做预表 typology， 就是用一个很小的历史的事件来说明在末世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事件。这是圣经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到的，否则我们就看了一些历史的故事而已。而事实上巴比伦这一个字在启示录中间出现，它迫使我们要去这样子去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简单的，它分成了3个大的部分，每一个部分呢传达了一个重点：审判的背景、审判的启示、审判的应验。审判的背景是什么？巴比伦灭亡，他的被审判为什么？这是跟他的背景有关。还有审判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在真正审判应验之前，神要把这个启示要给这个被审判的君王的。神不是没有预警的就除掉了这个帝国的，神要把审判的启示让这个被审判的人很清楚的知道，最后是审判的应验。我们看1到4节，1到4节中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危机中欢宴的亵渎。事实上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有危机，但是他们习以为常欢宴饮酒还亵渎神，所以这讲到巴比伦属灵的淫乱。整个在世界上的国家灭亡之前，他一定是有属灵的淫乱被神灭亡。在朝代朝皇朝这个时代交替到那个时代之间，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但这个伯沙沙到底是谁？他突然出现在这个场景之中，就好像看电影第一幕完了忽然出现一个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这段圣经好像要我们去看世俗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个圣经的作者要我们知道这件事确实的就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之中。所以当我们去看人类的历史中记载伯沙沙到底是谁，跟圣经的历史是吻合的。他这边讲尼布甲尼撒是他的父亲，但是圣经中列王记下的时候讲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叫做以卫米罗达，以卫米罗达才是他的儿子。为什么伯沙沙是他的儿子呢？以卫米罗达英文叫做Evil Merodach， 所以翻成以卫米罗达。那个这个人的名字很奇怪，前面还加了一个 Evil， 可见的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君王。 Evil Merodach 才是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但是他在巴比伦呢做王3年，结果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将军暗杀。这个将军呢就做了王，做了王以后4年呢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这时候跟尼布甲尼撒没关系了，血缘上没关系了，他的儿子9个月就被叛军杀死。这个叛军的头头叫做 Nabonidus， 拿坡尼度。这个拿坡尼度很重要，他做了王以后 他跟尼布甲尼撒的儿子结婚了，所以他们有这个血统之间的关系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结婚，他跟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结婚做王，而这个拿坡尼度的儿子是谁？伯沙沙。所以伯沙沙就称尼布甲尼撒父亲，所以这个父亲应该是他的外祖父，所以伯沙沙跟尼布甲尼撒之间有个关系叫做外祖父。但是这个拿波尼度 Nabonidus 他非常的忙，他年纪其实蛮大的，他都负责在巴比伦外围去东征西讨打仗，所以他就把他的年轻的儿子立为巴比伦的国王，所以他们是共同治理。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地区。这整段的时间是以色列的被掳到归回，这段时间就是大概在我们中国的东周的时期。神在那个地区非常忙碌的做事启示，历史神的做事的历史中间，他特别塑造的历史，他传达了很多的信息，关于末世今天的信息。而马代波斯帝国呢，在这个统治之下开始兴起，越来越强大，他就开始要去攻打巴比伦王。所以在攻打的时候，拿波尼度这个父亲，年老的父亲就出去打仗，然后在巴比伦大城50英里的地方就被打败了，然后他就跑掉了，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个儿子年轻的王这个伯沙沙呢，他就知道大军已经临近，强大的波斯帝国开始要攻击他。但是你知道巴比伦，我们上次讲过，巴比伦这个城非常的建的非常的坚固，它的城墙上可以有4匹马车双向行驶，还可以转弯的，所以任何人要攻击到那一点以后，他的军队就在墙上就很快的去支援。它有10个城墙，然后城墙的周围全是护城河，很难去攻打进去的，而且它的城里面有丰富的粮食存备在那边。这是历史的背景，这是伯沙沙的背景。那他们开始饮酒作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宴会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他们的宗教的节庆的日子，是他们拜偶像的日子。所以你看到这个饮酒这个字在这边重复了好几次，他们饮酒饮酒饮酒，最后的饮酒是他们饮酒用神的圣殿的器皿来饮酒，来赞美他们的偶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亵渎的神。这个重点是饮酒饮酒饮酒饮酒饮酒，然后拜他们的偶像。你知道在这个饮酒，它就是代表一种物质上的最高的享受，什么事情都做完了，看到自己的成就，他喝一点酒很舒服的，身体也放松了，物质上最高的享受，它一种象征物质上最高的享受。但是在启示录中把饮酒看为说这个巴比伦喝了圣徒的血，然后说要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基本上这个饮酒的本身到了启示录，它已经具有很大的象征性的意义，讲到他们地上的政权亵渎神，亵渎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才是神的圣殿的真正的器皿。所以 所以这一段经文讲到巴比伦亵渎神，巴比伦王是地上的国度亵渎神。真正的亵渎神，什么是亵渎神？当然不敬畏神的言语行为都是亵渎神。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洁净或不洁净的事情，在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洁净。这边的原则，一位神学家讲说，亵渎神是对神所创造的任何事物的错误不当使用，对神所创造的任何事物的错误不当使用，乱丢垃圾等等的最小的事情。我们是神的圣殿，就跑去这个欢乐饮酒，在主日的时候，那不是就是亵渎神吗？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它的意义很深的，所以它描述了他们在帝国灭亡之前的情形，他们逃避危机像鸵鸟一样，其实他内心是害怕的。所以在神的审判临到的之前，最后审判的临到之前的光景的特质是什么？在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骄傲、无知、亵渎神、属灵的淫乱。但今天的巴比伦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物质的世界，今天的巴比伦是人的内心，人不要神，人拒绝神，人骄傲，人无知，它就是一种属灵的淫乱。基督徒是神的圣殿，所以我们如何敬拜神，如何遵守他的旨意，是我们如何的生活在地上，如何的不受到这个世俗的文化的玷污，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但是不能被他玷污。下一段经文讲到审判的启示，在这个氛围的底下，在这个国度已经陷入了属灵的淫乱的时候，神的启示必须先介入在审判之前。所以审判的启示讲到他们在欢宴的时候神的启示临到，换句话说，这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启示的介入，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他 intervene， 介入到这整个的事件之中。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高枕无忧的时候，他认为巴比伦帝国会继续的发展，像一棵树可以顶到天的时候，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前相对的粉墙上，写字。这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现在也有了，用那个 PowerPoint， 就是一个 PowerPoint 在那边写几个字而已。但是伯沙沙非常害怕，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了节，双膝彼此相碰，吓到不行。平常尊贵的下命令要杀谁就杀谁的君王，墙上有一个 PowerPoint， 他就吓呆了，双脚发软，头脑昏眩，造成整个身体失控，失去他基本的功能。神超自然的启示在君王的心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实这就是审判已经开始了，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执行审判。你记得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吗？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然后每次都忘记是哪一个章节。箴言书二十一章一节谁记得？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有地上的君王的心就好像那个水沟里面的水 神的手可以让他搅动的，这个时候伯沙沙的心被搅动了，神发出旨意，纸显示神的旨意在墙上，圣灵在他的里面搅动他的心，审判的开始。所以伯沙沙他其实是害怕，他其实是知道他的审判到了，但是他还是要召唤他的他所有的那些会法术的人来解释这个梦，他希望解释的结果不是他所想象的这样。他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位列第三就是伯沙沙的父亲拿波尼度第一，伯沙沙第二，他就是第三人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解，所以伯沙沙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开始惊奇了，神的灵开始工作了。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因为这个信息是要专留给神的仆人但以理解释的，神蒙蔽了他们的心。事实上这几个字他们都应该了解的，很简单的几个字，其实中间就三个字，而且是他们所熟悉的亚兰文。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太后出现，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宫廷剧，有没有？国王年轻，太后出马。很显然他没有参加这个婚宴。那太后是谁？也没有解释，很多人都猜测。当然最后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在参加宴会，但是他随意就进入这个最隆重最高阶层的宴会的时候，他应该是很有权柄，所以一般的人认为他是尼布甲尼沙的妻子，叫做 Little Chris， 不是，叫 Little Chris， 尼多克里。他很有权柄的，你听他的口气，他责备伯沙沙，你看你做这个君王，这一点事情墙上写几个字你就惊慌失措，没有一个君王的样子。他说，愿王万岁，客套话，你心意不要惊慌，脸色不要变色。因为他口气不是很客气的。接着他介绍了但以理，但以理这一次不一样，他经过了一个前面的大篇的介绍，大的篇幅的介绍，所以他才出场。但以理的出场，如果今天拍电影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很老了，他大概侍奉了这个时候离开尼布甲尼撒去世已经有23年，他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他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他已经忠心侍奉主60多年了，他现在站在这位地上的君王的面前，他知道他非常认识神，是主在乎他出来传讲信息。年轻的伯沙沙的态度是对但以理是非常鄙视，有点带着侮辱的气味。可能是因为太后高举了但以理， 而且讲到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的关系，让他不高兴。他这样讲，他说：“你是被掳至犹太人中的但以理吗？你就是那个被掳的人但以理吗？我就是我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有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加尔文认为，伯沙沙是把但以理看为是一个俘虏，来质问他。所以他的口气对但以理不是很客气，鄙视他，瞧不起他。17-21节，但以理开始提醒伯沙沙，那是先知的职分，神兴起的先知的职分，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职分，要向这个地上的君王发出警告和控告，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教会不可以默默不出声，更不能跟地上的政权结合。所以17-21节，加尔文说，我毫不怀疑他是想对不敬虔的伯沙沙说重话，因为伯沙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因为尼布甲尼撒还有点正直，又对他抱有良好的希望，所以对他比较温和。所以但以理不仅立刻就拒绝接受他的奖赏，其实他认为你的国都要灭亡了，你给我奖赏有什么用？他开始责备伯沙沙，他要伯沙沙汲取尼布甲尼撒历史的教训。你要知道，尼布甲尼撒当初受到神的管教，你要认识这位至高的神啊，你要知道你的外祖父如何受到神的管教以后回转的。接着他就控告这位君王，他说，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一切，你心仍不自卑。这是22节。23节，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神机骑士，神管理尼布甲尼撒生命气息的，难道你都不知道吗？这些神机都发生了，你都不知道吗？你的国，你的王位也是以色列的神交给你的，但是你还去拜偶像。25-28节。是但以理的解释，他说所写的文字是米尔米尔提克勒乌法尔斯，乌法尔斯，乌这个字是 and 是和，就是米里米里提克勒和法尔斯。但以理的解释是这样子，米里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日子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根本亏欠了神的荣耀，不把荣耀归给神。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非常清楚的解释。神用了三个重量词，重量的名词，数算、称重、分割，来讲他的国度。帝国的日子结束了， 地上君王作为佩剑的仆人，他亏欠了神呼召出来他做君王的职分，他的土地还要失去他统治的领域。他解释出来，但以理没有话讲。二十九节讲到先知得奖赏，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给他在国中列为第三。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审判中他的百姓在审判中得奖赏。神把埃及人灭掉了，在红海的时候，神审判埃及的追兵，但是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审判和这个拯救永远是在一起。神洪水灭了地上的，在挪亚的时期，洪水的审判之中拯救了他的百姓。在这边神审判了巴比伦帝国，但是他的百姓他的仆人得奖赏。当神对全地施行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也就是教会得胜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但以理的紫袍金链高位的象征，代表基督徒教会进入新天新地中间，在神的审判中间进入新天新地。最后三十到三十一节讲到巴比伦审判的应验，巴比伦帝国的倾倒。三十节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突然就发生了。当然圣经不是完完全全的要告诉我们仔细的人类的历史的记录，圣经是把真正的历史中间它挑取重要的重新的组合了以后，它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知道他被杀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大军临近，他们把那个护城河的水道做了另外一条导水道，把那个水引走了，引导走了，所以那个护城河的水很浅，所以这个马代波斯的军队就可以涉水而过，爬上城墙，攻破了那个巴比伦。这是世俗的历史告诉我们，但是对于伯沙沙来讲，对于这个帝国来讲，是突然发生。神要我们看到，他一夜之间，他一直在做事，但是最后的审判是最快的就发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几件事：第一个，巴比伦倾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政权在倾倒之前，或者人在被审判的时候，他到底？神把它彰显什么东西出来？骄傲、亵渎神、拜偶像，这是很清楚的，在这段经文中显示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伯沙沙君王跟前面一章的那个尼布甲尼撒有完全不同的待遇。但以理劝告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悔改，最后在神的管教下，伯沙沙最后灭亡，他没有悔改。为什么？有人说这完全是神主权的拣选，那神拣选他要灭亡，他就灭亡。这种的想法很危险，这种的想法通常出现在改革中里面，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误道路， 所有的事情都归给神的主权，忽略了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的责任和神的主权是互相作用的。当我们讲到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视神的主权，但是要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不能忽略人有责任要回应神。到底神是怎么运作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奥秘。神的主权、人的责任互相运作的本身是一个奥秘。神主权掌管人一切的行动，但是人有责任要回应神的呼召。伯沙沙知道尼布甲尼撒他蒙神管教悔改醒悟得救的历史，他的良心知道要怎么做，但是他骄傲不悔改。神透过但以理的责备呼召伯沙沙，要他为目前的悖逆要负责，但是他还是很刚硬，神立刻就灭亡了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神的审判在什么地方？神今天还会同样的方式施行他的审判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屠杀犹太人，侵略了多少的国家？德国在1945年战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死亡，这是神的审判吗？我们亲身经历的 COVID-19 瘟疫病毒席卷全球，这是神的审判吗？其中许多的基督徒，包括中心的牧师，在这些瘟疫中死亡。这是神的审判吗？最近有一位侍奉多年的美国牧师，中心的牧师，他得过两次癌症，第一次是咽喉癌，医治了。最后一次是胰脏癌，没有得到医治，去世了。这是神的审判吗？还是神的管教呢？但以理他是神的先知，他是神的口舌，他也是神说话的代理人。今天没有人可以像但以理一样的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管道，知道神的心意。即使连使徒保罗在探讨神拣选的奥秘，也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神的确会施行审判，他审判的原则跟我们刚刚看到是一样的，他的确会先把神的启示告诉接受审判的人。但是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苦难和死亡是神的审判。什么是神的审判？什么是神的时候是神的管教？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只能看到人是否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不是但以理，神现在不会让我们听到神的话。如果有人跟你讲他听到神跟他讲话，你要非常小心。神不再用这种方法向他的百姓启示关于他的救恩的事情。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出来说预言，跟上一次大选一样，非常小心。上次预测的基本上都失败了，那些所有预测错误的他都是 假先知，因为他说他们听到神说话。所以今年你去看，很多的假先知再会兴起。我们绝不能说一个人受苦的人就说啊，这是神的审判，这是神的管教。但是这是对我们自己而言，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要随时随地的很警醒的 操练自己的内心，检视自己的内心，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他的话的光照之下，在最细微的行为、言语和内心的情绪、思想上，我们要畏罪、畏义、畏自己责备自己，不断地回到主的面前，仰望他，祈求他的帮助，得到他的安慰和他的坚固。他甚至会降下灾难，使我们在灾难之中成长，想靠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而巴比伦倾倒的意义，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神所应许的归回和重建快要发生了。但是这个归回和重建是暂时的，还不是最终的。真正的归回重建，旧约的永远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来到，他的国度的来到。神要重建这个圣殿，这个圣殿不再是地上的物质的圣殿，而是天上的属灵的圣殿。今天在我们听到的同时，他正在做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因为我们就是圣殿的石头。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在我们生活中是那位活神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建造成为那个天上的圣殿。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认识什么是巴比伦。我希望你们如果有时间去看我这个网站，有个连结讲到启示录十七、十九章七个审判巴比伦的信息。简单的讲，巴比伦就是地上的经济、科技、宗教、文化的权势和力量，在最后审判到到来之前，他们会欢宴，他们会亵渎神，最后突然之间这整个的体系就要瓦解了。而我们是神的圣殿，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日子是永远的，基督是被衡量过的，基督的国度是永远不会分隔的，而我们就是基督国度的子民，我们的盼望是新天新地，神的同在，那里没有审判，没有死亡，没有悲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巴比伦的倾倒，也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就是你圣殿的器皿。在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地上的万事万物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地上世界、地上政权以及其所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权势的背后，乃是亵渎你的权势。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地上的国度互相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看到无限膨胀的经济制度，我们知道你审判巴比伦的日子要近了，求你赐给我们警醒的心，检视我们自己，好过着合你心意的日子，在成圣的道路上蒙你的恩典不断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